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还有多少老师被精神病？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同样的方法，我无神论哥哥和新邻居都经历了神奇事。在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里，请听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 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地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湖北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至少1179人次；2021年下半年，天津2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曾遭劳教迫害，黑龙江王景丽又被枉判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湖北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各种方式的迫害至少1179人次。其中11人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38人被非法判刑，123人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遭强制洗脑，132人被非法拘留关押，321人被绑架抄家，485人遭骚扰抄家，18人被非法批捕，6人被非法取保候审，流离失所24人，21人遭经济迫害。湖北省应城法轮功学员邱爱芳在武汉失踪5年，至今杳无音信。2021年获悉，湖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含冤离世11人。湖北省汉川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汉娇被截入武汉女子监狱的第13天，她丈夫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胡汉娇因病在医院死亡。胡汉娇的丈夫与亲戚赶往武汉女子监狱，要求查看胡汉娇病历及死亡情况，并要求看遗体，遭到监狱方拒绝和推诿。胡汉娇丈夫联系了律师，准备通过司法手段调查妻子的死亡真相。 汉川市政法委介入，向胡汉娇丈夫施压，要求他不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由市政法委出面与监狱协调处理胡汉娇案件。胡汉娇家属在市政法委压力下放弃了通过律师介入调查的打算。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孙泽荣女士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洗脑班，曾被洗脑班迫害命非送医院抢救。孙泽荣的丈夫杨灵富被非法判刑四年入冤狱。由于不断受到当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饱受迫害的孙泽荣身心俱伤，于2021年1月21号喊冤离世，终年63岁。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下半年，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累计受迫害260人次，其中20人被非法判刑，37人被绑架，10人被非法庭审，144人次被骚扰，26人被非法关押，2人被无理克扣勒索养老金，8人被勒索性罚款缴纳押金，涉及金额38万820元。另有四人被取保候审，三人被绑架后去向不明。天津市被非法判刑的20名学员中，杨江山、王梅夫妇分别被枉判9年和5年，李国庆一家三口被非法判刑7至12年。2019年5月15号，李国庆的妻子于波和女儿李磊在开车出门的路上，突然被天津市宁河县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随后，宁河区公安分局伙同芦台镇派出所警察又非法闯入李国庆的家，强抢私人物品，还没收了他私人所拥有的3辆车。李国庆一家三口后来都被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据知情人讲述，李国庆在派出所时出现高血压症状，女儿李磊出现严重腹痛，一家人被非法关押构陷2年多，九月获悉被非法判刑。李国庆被枉判12年，妻子于波被枉判10年，女儿李磊被枉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景丽女士，于2021年6月10号被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建国派出所绑架。2021年12月23号，王景丽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3年。王景丽是哈尔滨市双城区人，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曾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以及派出所，遭到迫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景丽进京和平请愿，被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70天，后被解入哈尔滨故乡看守所，遭到警察毒打。3个女警察对她轮番打嘴巴子，用塑料管子毒打，还被戴上脚镣子8天，后来被解往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20年，王景丽与一法轮功学员在超市见面，被建国派出所2个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铁椅子上被非法关押了1天1宿。2021年6月10号，王景丽在家照看3岁的孙女时，被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建国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入室绑架，家中电脑、手机、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当天，哈尔滨南岗区、道里区、道外区、香坊区、松北区、双城区17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抄家、骚扰。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王景丽头部被犯人打伤，牙齿被打松动，看守所谎称他是自残。2021年12月23号，王景丽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3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法轮功网上教功班令90多国民众身心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0年4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全球超过90个国家的22000多人参加了法轮功免费网上教功班。目前，因为需求不断增长，网上教功班已经扩展到20种语言，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网上教功班为民众提供了祛病健身、提升道德的功法教学。2020年初，武汉肺炎又称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席卷全球，户外和面对面的活动都受到限制，人们渴望找到有益身心健康的良方。网上法轮功免费教功班为民众带来了福音。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网上教功义务协调人雷时中博士向明慧记者介绍，在各地法轮大法学会的支持下，俄罗斯、印度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春天开始了网上教功班，其他国家也开始积极筹备。2020年10月31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了首次英语网上教功，有36人参加。之后网上教功班不断增多，几乎遍布全球。雷时中说，到目前为止，仅限于参加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俄语、越南语、德语、印尼语以及印度语网上学功的，就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0多不同族裔、职业、年龄的人，遍及5大洲甚至北极。据法语班义务协调人阮平善博士介绍，法语课程于2021年4月开始，到目前为止，来自10个国家的600人参加了每周2次的法语课程。据印度教功班义务协调人苏伦德拉饶介绍，自2020年4月开班以来，有5600多人参加，其中超过 80% 的参与者是过去9个月加入的，目前人数还在增长。到2021年底，在印度已经开设5种语言的课程，即英语、印度语、马拉地语、孟加拉语和卡纳达语。网络辅导员还为青少年举办了专门的学习班。越南语学功班义务协调人约翰介绍，越南法轮功学员从2021年7月开始举办网上学功班，半年内就有1500人参加，他们都是口耳相传进来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28万。
请听时事评论，还有多少老师被精神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被精神病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普通百姓只要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持有不同的看法，就面临着被精神病的危险。中共通常强行把不同意见者或者坚持信仰者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或者在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等地方，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破坏性药物放入其餐饭里。不久，一个正常人就会出现各种精神失常的状态，然后中共就对外宣称这人精神出了问题，但是外界很难知道真伪。近日，湘西女老师李甜甜因为声援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更一而被精神病，该事件曝光以后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讲课时因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据缺乏史料支撑，而后遭到学生举报，遂被校方开除。怀孕4个月的李甜甜老师知道这件事情后，在网络上声援无辜的宋更一老师，随后李甜甜老师竟然被中共强行关入了精神病院。此事引发了海内外舆论哗然，民众纷纷谴责中共的荒诞残暴。李甜甜老师被精神病的经历还只是中国无数善良民众类似遭遇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在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的打压中， 被精神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惯用的迫害手段之一。以下仅举几个发生在老师身上的例子。原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李慧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良师益友。他的专利曾经赢得了许多国际上的专利技术大奖，其中包括2003年德国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获得的国际发明先锋奖。然而2004年李慧云教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强行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两次被送到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并被强制注射超大剂量的镇静和抑制药，使他全身无力，经常昏厥过去。还有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第四中学英语教师哈静波，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两次被非法关入四平精神病院，每天被电击太阳穴，每每被电昏过去，醒来后就被强制注射破坏脑神经的药物，致使哈静波老师整个人表现呆板，眼睛发直，脖子发硬，不会转弯，看起来令人恐怖。再如黑龙江塔河县英语教师高淑英，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1月被塔河县610主任李志华伙同单位领导劫持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市，途中高淑英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立刻失去知觉。等高淑英老师稍稍有点知觉时，发现自己衣服被扒光，双手双脚头发都被紧紧地用绳子捆在一个铁床上，身体呈大字形，被几个陌生男女围着问还练不练。高淑英老师好不容易说出一个练字后，就又失去了知觉。等高淑英老师再次醒来时，头很痛很沉，睁不开眼，大脑一片空白，仍被大字形捆绑着，只是换了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女人，行为怪异，没有理智。后来才知道这是北安精神病院。高淑英老师告诉医务人员自己没有病，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被非法绑架到这里的。大夫和护士都被中共收买了，表现得很粗暴。高淑英老师越给他们讲，他们越是强硬地往他嘴里灌进一些精神病药物，强行给他注射不明药物，还不让他出病房。大夫和护士们每天给高老师强行点滴七瓶不明药物，使得他浑身骨头都钻心的痛。最后高老师被摧残得食水不能进，奄奄一息。北安精神病院怕高老师死在那里，通知高老师的家人接走，家属去了以后被强行勒索了10000元才把人接出来。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遭受着无名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7日，至少有865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过被精神病的迫害，遍布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还有许多根本无法查证的案例，而这场迫害还在持续着。最近，很多网民看到李甜甜老师被精神病的遭遇后，纷纷发出声音，有的说：“不要让沉默成为习惯。”否则李甜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还有的说，如果不能把李甜甜从精神病院喊出来，未来会有一大批人被送精神病院，包括你我和我们的亲人。最终李甜甜还是幸运的，据最新消息称，在网民的声援下，她终于从精神病院被放出来了，但是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需要恢复。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的，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真心希望不再有健康善良的人被中共非法关入精神病院，希望民众都能觉醒，面对中共的邪恶不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还有多少老师被精神病。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
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哥哥年轻时曾为抗日而参加国民党军队，1957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从不乱说乱动，大半生坚信无神论的哥哥，后来的神奇经历却让他从此笃信神佛。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同样方法，我无神论哥哥和新邻居都经历了神奇事。
丽华是一名女教师，她的哥哥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抗日而参加国民党军队。1950年，丽华的哥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遭到监管劳动。从不乱说乱动的丽华哥哥大半生坚信无神论，但晚年的神奇经历却让他从此虔诚笃信神佛。而神奇的事件还不止发生在丽华哥哥身上，丽华周围的朋友也发生了神奇的事。让我们来听听丽华讲述的故事。我的一个远房哥哥今年已经96岁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哥哥为了抗日而参加过国民党军队。1950年代，共产党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当时中国大约6亿人口，这道指令让60万人人头落地。1957年，一心爱国的哥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在当地被监管劳动。他非常听话，从来不乱说乱动，并且在共产党的无神论下坚决不信神佛。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弟弟请了锣鼓队，哥哥硬是没让吹打，认为那是迷信，更不符合政府的政策。哥哥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成长生活着，一直到他81岁那年。2006年，哥哥的老伴儿因为和人打架被打成了脑震荡，后遗症久治不愈，医生开了药吃还是头痛。而那时的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10年了，法轮大法是佛法，这么多年来我看到过很多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到福报的神奇事。于是我告诉嫂子，你只要相信大法师父，悄悄地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你一定会好的。我给了嫂子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她带着， 但又担心坚决不信神佛的哥哥会反对，就叮嘱嫂子说，千万不能让哥知道啊。没想到两个月后，哥哥忽然打电话问我说，你给嫂子那个东西比吃药还好用呢，是怎么回事？并且哥哥还说，你也给我一个揣着嘛，我身上经常痒的不行。挂上电话，我用包裹给哥哥寄了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和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从那以后，护身符哥哥就成天带着，并且经常跟嫂子两个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09年，我回家乡去看望哥哥，他告诉我说，我本来是不信鬼神的，你嫂子的脑震荡吃药两年也没好，可是戴上护身符之后，不吃药脑袋不疼了，我戴上后身上也不发痒了。哥哥接着又问了我很多他不解的问题，他问我法轮功是什么，国家为什么不让练，说我丈夫当官怎么敢让我练法轮功呢。我告诉哥哥，练法轮功是修炼，修炼大法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既能让身体健康，也能提高自己的心性。事实上，从法轮功师父1992年开始传法，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之前，中央以及很多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友都练法轮功。镇压的决定是一些个别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而挑起的法轮功事件，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后来虽然知道镇压是错的，但是到现在中共已经是骑虎难下虎了。哥哥还问我，真的有神吗？我告诉哥哥，神是更高境界的生命，所以拥有更大的智慧和能力。我让哥哥思索，人是从哪儿来的？九大行星为什么能够按照规律围着太阳转？还有有关宇宙生命的一些问题。听完我的说法，加上亲身的经历，哥哥过去所坚信的无神论逐渐崩塌了。到后来，曾经那个不乱说乱动的哥哥，还向人讲自己受益于大法的事，还把我给他的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推荐给他的七弟看。2015年9月，哥哥90岁大寿，寿宴的前一晚，我回家乡哥哥家准备为他祝寿。那个时候他正在因为痛风疼而整夜睡不着觉，他的腿和脚也肿得连鞋都穿不上，只能在家坐着轮椅活动。晚上的时候，我给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没想到他听到凌晨三点，腿脚就完全恢复正常了。第二天，哥哥自己走到酒店，参加晚辈们为他办的90大寿的寿宴。他高兴地给亲人族人讲着大法的神奇，说道，没办法不信了，我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啊。2015年年底，哥哥在自己家门前摔了一跤，把腿摔肿了，不能上街散步了。这个时候，他怀疑地问我另一个也修炼法轮功的妹妹说，不是说保护我吗？怎么还让我摔跟头呢？我不信了。我打电话问哥哥说，哥，你骨头摔坏没有？我又问他，你的邻居才73岁，是不是跟你在同一个地方摔的？他还没有你摔得重呢，可是已经住院半年了，是不是还在由护工喂饭？哥哥这么一比较之后明白了，说，哦，我错了，是神保护了我。我告诉哥哥，你诚心相信大法，得到了福报，延长了寿命，但是不能无条件无限期的延呐，你摔一跤就是消大灾，让你吃点苦遭点罪，但不让你摔坏，是在继续延你的寿。你说大法师父保护你没？他说，哦，我明白了，以后我坚信大法师父，不再怀疑了。2019年暑期，我的家乡高温41度，哥哥坚持去小区内散步，回家后就高烧，失去了知觉，家人亲人都觉得这次他挺不过去了。嫂子跟我妹妹说，你让你姐姐指我求求大法师父，让他再多活几年吧。 嫂子又自己守在哥哥耳边，整天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周以后，我打电话问哥哥的情况，嫂子说哥哥能吃流食了，两周以后哥哥能自己下地去厕所了。2021年的正月初一，我和丈夫用视频跟哥嫂问安，哥哥正在吃午饭，他女婿指着我老伴问他，这是谁？哥哥答，妹夫。我接着问他，哥，你今年高寿多少啊？他爽朗地答，96。我们大伙儿都开心地笑了。这就是我的哥哥自从相信法轮大法好以后所发生的神奇事。其实从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这20多年来，我的家人、族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以及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而出现许许多多神奇事，其中我邻居一家人的经历也是神奇的，值得说说。2012年的夏天，我们附近发生了7级地震，我的新邻居正走在楼梯上，一下从2楼滚到1楼，摔成腰椎压缩性骨折，住院1个月了还不能自己翻身，只能靠老伴喂饭支撑着。我去看望这位邻居，告诉他说，你如果相信大法师父，我给你读转法轮，保证你好得快。邻居说，我信，1999年720还没镇压之前，我练过半个月，镇压以后因为家人反对，我放弃了，这事儿我谁也没告诉过。邻居办了出院，出院以后我就开始去他家给他读转法轮，因为邻居怕他老伴反对，我都是趁他老伴出去打麻将的时候才去他家给他读。刚刚读了2个下午，读到150页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扶着墙上洗手间了。用了5个半天读完一遍转法轮后，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在家能自由行走，还能做饭了，老伴可高兴了。从那以后，这位邻居正式修炼了，他的老伴和他其他的家人也不再反对他练法轮功了。2016年的秋天，这位邻居的亲家公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邻居请我帮他，于是我给邻居的亲家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同时给了他转法轮书籍和师父的讲法录音。肺癌晚期医院基本上是无法治的，亲家公就出院了。从那以后，邻居的亲家公整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或看转法轮。这之后的第3年，也就是2019年的秋天，这位亲家公住院20多天后就过世了。邻居告诉我说，他亲家公的家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让他多活了3年，还给他们家省了钱。今年年前，邻居的大哥出车祸，被汽车把脑浆都撞出来了，邻居的家人已经准备了后事，邻居守在他的大哥耳边，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个星期以后，他大哥竟然醒了，邻居继续给他的大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月后，他大哥就出院了，现在人一切正常。邻居对我说，万分感谢师父，我的家人亲人这回都心服口服了。
在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里，我们为您讲述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的故事。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我今年66岁，修炼大法20年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这些年我的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超常，也都相信大法，全力支持我修炼。 大法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福报。一，丈夫坚持正义，为我做后盾。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我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我的家人并没有因此对大法和我产生怨恨，而是认定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在巨大的压力下，丈夫不仅支持我继续修炼，还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大法、为我鸣不平。他背着我，为我被开除的事到劳动部门上访，让他们拿出开除我的依据，多次到信访局上访，告诉他们没有文件的开除是非法的，要求给我恢复工作。听说有市长接待日，他又去找市长上访，同样向市长要文件、政策。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就是要说句公道话，申诉冤屈。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丈夫想到了法律。2005年，他把开除我的单位告上了法庭。这在当时邪恶迫害极其残暴的情况下，是件前所未有的事。开庭了，我和老伴儿站在原告席上，我当庭讲法轮功真相和我为什么不放弃修炼，并讲明他们开除我无任何法律依据，是迫害，要求恢复工作。所有在场人员都静静地听着，有人还不时投来同情赞许的目光。被告花了不少钱行贿打点，再加上当时的邪恶形势，官司我们没赢，还掏了500元的诉讼费。但我堂堂正正地讲了真相，丈夫也以一己之力让迫害者站在了被告席上，揭露了他们的滥权和污浊。2008年，我们联系到了山东省法制日报社的总编，他让我写了一份被迫害的相关材料给他。了解情况后，他表示要无偿帮助我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材料，连同我的材料一并寄给我弟市委，要求给我立即办理退休手续，如果不予办理就登报曝光。在这种压力下，市政府害怕曝光，立马安排社保处人员主动上门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丈夫工作有时需要到某地出差，他经常住一家私人开的小旅馆里，一来二去就和老板熟了。旅馆老板经常抱怨身体不好，孩子不听话，家里不顺等。丈夫就给他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巨大变化，也真诚地劝他们修炼大法，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学大法。原来这家人以前也修过大法，只因迫害的严重而放弃了。丈夫劝他们重新修炼，他们很害怕。回家后，丈夫跟我说起此事，我很为这家人惋惜。之后，丈夫每次到那里出差时，我都让他给这家人捎取大法真相资料，让他们了解形势，捎取我写的信鼓励他们。终于他们不害怕了，向我要了大法书，返回来修大法。在邪党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我多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丈夫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无论我做什么事，白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他从不干涉。我不在家，他无怨言地承担全部家务，又管孩子又做饭，经常主动问我，你出不出去？我给你的车充电吧。看我要出去，就让我骑家里新买的电动车。他有时出差几天，回来觉得耽误了我的事，好像挺对不起我似的，不让我干家务。有时我过意不去，要去干活，他说不用，你干好你的事儿就行了。我劝亲朋好友散退，他在一边帮我说话。出门碰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像遇见自己人一样，高兴地说，我知道真相，我老婆也是练法轮功的，她叫某某。言语间透着一种自豪。他今年68岁了，身体健康。退休后，单位里有什么技术难题，还经常请他回去解决。退休加上单位返聘的工资，比年轻时挣得还多，真是得福报了。二，儿子支持大法，生意红火。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儿子主动去买火车票， 又开车把我送到车站，送上车。我到北京上访五次，第五次没走到北京，半路被截回，关押在本地派出所。儿子在家没接到我的音信，猜想我在北京被抓了，便不顾一切进京寻母。奔到北京后，到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到处打听找我，后电话得知我被关押在本地，又急忙赶回家到派出所要人探望我。派出所不让我们母子见面，儿子就跪在关押我的派出所门口嚎啕大哭，他的孝心感动了很多人。我的住房冬天不供暖，儿子就让我冬天到他家住，还把师傅法相从我家请到他家，并告诉我这间屋子是你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儿子还参与反迫害，一次派出所到我家抓我，当时儿子儿媳都在家，儿子不顾一切地挡着我，不让警察抓我，与警察讲道理，警察红了眼，连儿子儿媳一块儿抓进派出所，过后儿子没有半点怨言和后悔。儿子开了个小吃店，每天进出不少零钱，他把收到的零钱收集起来换成真相币，找出去的都是真相币。每年过年，他家门两侧、店门两侧都贴上有大法真相的对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儿子的小吃店顾客盈门，总是满座。儿子也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饭菜货真价实，经济卫生，口碑颇佳，收益很好。同行看到他生意火爆，都想去讨秘方，其实秘方很简单，支持大法。不到30岁时，儿子因工作关系患上了青光眼，这种病属眼科不治之症，但不治又不行，就到青岛眼科医院去动手术。医生也不敢保证术后结果，因为主刀医生的父亲就患此病，他父亲也是我弟一家大医院的著名医生，他给自己的父亲做的手术就失败了。儿子相信大法的美好，上手术台前和手术中，他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手术非常顺利，效果很好，眼睛至今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孙子今年15岁了，前年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儿。儿子一家经济宽裕，幸福美满，全家人都感恩师父的洪恩。三，女儿支持大法，福报连连。女儿今年刚满30岁，她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被一家企业录用，因外语好，在科室做外贸。女儿结婚后投胎生了9斤重的女儿，孩子生下后在产房里有一段时间不哭，医生发现了说孩子不会哭，叫各科室医生会诊后又叫去儿科观察一下。到儿科后，护士开始给孩子剃头发，准备输液。我坚信孩子不会有病，我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你有师父管，你没事儿，同时求师父救救孩子。孩子奶奶担心地问，行吗？我说行，咱们一起求师父。就在护士给孩子继续剃头时，突然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吐了一口脏东西出来，就完全好了，不用住院观察了。这是连医生都觉得是奇迹。孩子现在已经3岁了，聪明可爱，什么病都没有，我们全家都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今年3月女儿生2胎，进产房1小时，顺产生了11斤多重的胖小子。医生说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顺产的，女儿现在也儿女双全了。女儿小时候随我修炼，她也2次到北京上访，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她也要去。我问，上访危险，不一定能回来，你怕不怕？女儿稚嫩的声音掷地有声，不怕，咱可有师父呢。我们母女到天安门做了该做的，平安返回。第2次我没去，13岁女儿随一位阿姨第2次上访。这次被抓回后，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派出所受迫害。后来学习紧张，上大学后环境封闭，他渐渐放松修炼，但大法已经深深扎在他心上。2015年肃江大潮中，女儿也真名实姓参与肃江。 他把自己在学校受到的迫害写了出来。我这才知道，女儿在学校受到很重的迫害，被点名批评，被逼当众检讨，受到学校很大的压力。溯江中，他勇敢地把这些揭露出来，曝光蒋氏犯罪集团的罪恶，为正义呐喊。无论我干啥，只要是和大法有关的事儿，女儿都支持。去年，女儿被提为中层干部，月薪七八千元。女儿大学毕业几年光景，家庭幸福，好事连连，这对只有30岁的女儿来说，真是心想事成。其实这一切福报都来自于大法，她非常感恩师父和大法。
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